今天美国的国庆啊，明天是美国国庆，我们感谢神。主耶稣，谢谢主，你真的是啊，当初美国建国的时候，你怎么样真的借着你的话语啊，来真的帮助美国以基督教立国。主，我们也为今天的聚会来感谢神，求神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能够将神这话来教导你的百姓。谢谢主，真的是让孩子真的放胆来传讲主你的话，也求神这圣灵能够真的是开弟兄姐妹的心，开弟兄姐妹的眼，能够听懂看明白神你自己的话语。谢谢主，孩子将祈求祷告感谢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比较喜欢讲旧约哈，所以呢旧约是很有趣的一本书。那我在准备这一篇的时候呢，尼希米的意象，后来我就发现说，哎呦，这个尼希米的意象呢是非常奇妙的哈。然后我再从头到尾再看了一遍，我就发现看了好多的奥秘哈。后来我就发现哈，我今天要跟各位一个 challenge， 我们教会大概70%-80%是在职场工作的，对不对？70%-80%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在职场工作花了多少个小时在职场？40个小时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教会服事花了多少个小时在教会服事？礼拜三的祷告会2个小时，礼拜五的查经班2个小时，可能还有探访的工作2个小时。好，那礼拜天2点到6点4个小时，平均大概多少？8到10个小时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准备讲到，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，大概20个小时。请问一下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在职场花的时间多，还是在教会的花的时间多？职场。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活出基督的荣美？你在职场花了40个小时 ，right？ 好，职位越高的人呢，他的影响力是越大，对不对？职位越高的人，他影响力越大。去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那个 Jimmy Carter， 美国39任的总统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他去年得癌症。他得癌症的时候呢，然后他电视都有新闻嘛，然后呢他就做化疗，做 immunotherapy， 然后呢，哎，他那个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当新闻报道他在得癌症的时候，他同时还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在教会教主日学。去年8月，他宣布他得癌症。然后，到了12月，他的癌症就控制了。哎，结果他在教会教主日学。后来我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，啊，我好 amazing 哈！你知道他几岁吗？去年90岁，教主日学。今年91岁，然后我不知道今年3月份新闻你有没有看，他的癌症全部治愈了，然后现在在教会教主日学。91岁教主日学，阿门。我们教会呢有85岁的人教主日学，阿门。后来我就上网去查哈 ，Jimmy Carter， 6月份的主日学排满了，7月、8月，91岁的 Jimmy Carter 总统来教主日学。他不但是教主日学，他还在那个教会做执事，还在那个教会做执事。弟兄姐妹，他是美国的总统，他在一个浸信会里面做执事，在 Georgia。 所以呢，神把我们摆在各样的角色上，摆在各样行业中来，当中来服侍神。神让我们去上班，那这个叫工作，这个叫做职业。神创造人的目的呢，除了要我们享受他之外呢，他也把管理这件事情哈，管理我们到公司去上班，管理这件事情也是交给我们。不要忘记，神呼召我们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怎么样？管理全世界。但是我们在那个世界上上班的时候，有没有做好管理这件事情？好，结果呢 ，Jimmy Carter 在主日学教主日学。好，上帝不只是在礼拜堂里呼召我们了，他也呼召我们在哪里？在家庭。所以家庭主妇也是一个职场哈，不要忽略，家庭主妇也是个职场，不是坐在那地方吃闲饭的人哈。家庭主妇她在家庭是一个职场，在工作在职业都是服侍神的表现。 所以呢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？要回应上帝呼召，好，要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是他把百姓呢，我们这个基督徒放在地上的责任跟使命啊。那尼希米哈，尼希米这个人，他的灵命晋升的地点是在哪里？尼希米他灵命晋升的地点，他不是在教会，我待会再讲哈。尼希米的灵命，他是犹太人，但是他的灵命晋升不是在教会，是在他的工作中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很成功的职场宣教的例子。好，你们可能以前在看尼希米记没有用这个角度看。那我今天要问一下大家，我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教会影响职场，还是职场影响教会？这是我要问的问题。好，记得我的问题哈，教会去影响职场呢，还是职场去影响教会？请注意听我今天讲到，你就会知道。好，我已经听到有人跟我讲这个答案了哈。OK， 好，我们一起哈，同声来念尼希米记一章4-11节，这很重要哈。尼希米记第一章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一把钥匙。我们慢慢每一个人大声一起同声来念。好，预备开始。我听见这话，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，说：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呐、啊，你向爱你、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、侧耳听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：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拣选立为我名的居所。这都是你的仆人、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，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我是做王九正的。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应该都念过尼希米记，对不对？13章，我记得这个8月份那个主日学要查尼希米记。好，今天我讲第一章、第二章。如果你今天把第一章、第二章念通了，那你8月份在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不同的思考来思考，你会觉得尼希米记太丰富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尼希米，这个尼希米记是尼希米他写的。他这个人呢，既不是祭司，也不是利未人，他只是个普通的犹太人。记得哈，他的背景哈，他只是普通的犹太人，他不是祭司，也不是利未人。那他的职业是什么呢？是做王九正的。哎，不要小看这个职业，这是他的祷告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祷告哈？非常奇妙哈。他这个祷告呢，是在这个亚达薛西年20年基士流月，大概是11-12月的时候，冬天的时候。那他写这一篇他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之前呢是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有一个兄弟，亲兄弟哈，亲兄弟哈拉尼，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，那就讲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。当他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哈，当他听完之后呢，他就写了这一篇这个 祈祷。当他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他这个时间是在哪里？这个时间是大概第一次归回的是所罗巴伯带领，那是在536年所罗巴伯带领之下。所罗巴伯那个时候大概有50000人带回回到那个耶路撒冷，他们把圣殿重建好了，圣殿已经建好了。第二次的归回呢是458年，是以斯拉，以斯拉是个文士，他是熟读这个律法的，那他大概带领大概约有几千人，他回去修饰圣殿，就是去巩固圣殿里的侍奉。那第三次呢就是尼西米，在大概在445年啊，那他大概就是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建造城墙。弟兄姐妹听的，圣殿已经建好了，但是城墙还没有建好。Okay, 城墙还没有建好，城墙还没有建好的情况之下呢，尼西米他听到这个时候，他痛哭流涕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请问一下哈，他的职业是酒政，酒政是什么？在王宫里面跟王是最亲近的。OK， 那不要小看了，他不是一个大厨，他不是调酒的，他是一个智慧很高、品格很好、值得国王信任的人，在他旁边。他待遇非常好，人人羡慕的。好，他的待遇很好。其实我今天不用讲，查尼西米记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待遇非常非常的多。他放弃优厚的条件。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如果在 Apple 上班，在 Intel 上班，你是你们大老板面前大红人，绝对不会被 lay off， 薪水非常高，住在 Austin， 然后这个房子非常大，然后有游泳池，你确定你绝对不会被 lay off？ 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当你听到你的同胞发生了一个这么悲惨的事情，你会哭泣吗？你会哭泣吗？哦，还有一件事情哈，尼西米的背景，他是第二代在波斯出生的第二代的基督徒犹太人。求一下，你不是当时被掳去的犹太人，你是在波斯出生的犹太人，然后你从小可能是一个很近前度日的犹太人，然后你的职业是这么的高尚，你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而且跟国王每天可以在一起，国王很信任你的情况之下，你的薪水非常非常的高的情况之下，你会为你的同胞哭泣吗？啊，你会 ？OK， 好，感谢主。你会为你的同胞哭泣？而且你会为你的同胞放弃你的职业吗？哇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那是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智慧，有神的爱哈。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哈？汶川大地震。我们教会的那个祷告会在那个 K Hollow 那个公园，有没有点着蜡烛，大家手牵着手流泪的祷告。那个汶川大地震，那个死了很多人哈，我们一起牵手，那时候我祷告我在哭，那是我的同胞，我是四川人，看到这么多的同胞在一次大地震当中死伤这么惨重，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会被哭泣，你会哭泣的。911，我记得到那个911那个礼拜三在 ACC Morrison Hall， 就是为了911祷告，然后大概有100多个人参加了祷告会，站着祷告，我流泪祷告，是美国人，不是我的同胞，但是我们那个祷告会流泪祷告，因为死伤的太严重。好，可能你会看到这个画面，你会很就是为我的同胞，或者说不是我的同胞，但是死伤很，你会流泪，但是你会不会采取行动？我们都有为这些死伤的人在流泪，但是我们会采取行动说 OK， 我放弃我的职业，我要去。好，当尼西米他是这种的背景，第二代的基督徒，然后他的薪水这么的高，而且是国王所信任的这个官员的时候，当他一听到他就哭泣，这个祷告不是他一听完哭泣就写出来的。他在这个地方第一篇在那边写说， OK， 然后他听到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然后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，城门被毁，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，悲哀了几日。他悲哀了几日，怎么样？禁食祷告。我上次讲了禁食哈，我今天又在讲禁食。耶利米尼希米第一个祷告是禁食祷告。他的背景，我刚刚讲他的背景，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passion， 这种热情？因为神的爱激励他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一篇的这个祷告哈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祷告，所以每一篇祷告我都会仔细去研究哈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。悲哀了几日之后呢，他禁食祷告，写下这一篇他的祷告文哈。第一个，你看耶利尼希米呢，他是认识神的，他第一个就是说，神啊，你是伟大的神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绿色的开始认罪。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一下，尼希米他在王宫里面，他是敬虔度日的，神这么祝福他，他需要认罪悔改吗？他不需要认罪悔改。但是当他听到他的同胞是怎么样，他的同胞是受凌辱，遭大难，受凌辱，而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毁，他就知道因为是以色列人民怎么样得罪了耶和华，所以他在禁食祷告，在悲哀的时候，他为整个以色列人民那个认罪祷告。当他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连我都犯罪了，我也要祷告，我们向你所行的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。弟兄姐妹，他不但是工作顺利，他每天怎么样读经。他为什么要认罪祷告？因为他对摩西律法很了解，因为摩西律法上面写说 OK， 如果你犯了摩西律法的罪，神就要把你怎么样拆散到全世界，而且受凌辱。他知道摩西律法，他每天读神的话，求你纪念你仆人摩西的话，求你纪念神的话，求你纪念我们所读的 Bible。 好，这个我用这个蓝色的，这个就是括着那个摩西五经，所以他是熟读摩西五经，熟读那个圣经的人。最后非常奇妙，看一下他的祷告，这是几天之后他的祷告，求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弟兄姐妹，他在王的面前是不是一个亨通的人？是吗？因为他是做王九正，是神所最信任的，他为什么最后还要祷告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呢？在王面前蒙恩，现今亨通，其实他以前都是亨通的，因为王最 trust 他，但是他在这个祷告之前，他已经有了一个怎么样，有了一个想法，我要为以色列民做一些事情，我要为以色列人做一些事情，求你，求神，你现在让我亨通。所以当尼希米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已经有了一个意愿，我要做一些事情，他已经有了计划了，他不是盲从。 OK， 这个亨通是什么亨通？在王的面前蒙恩，我是资深的工程师，我是会计师，我是医师，我是律师，我是总裁，我是副总裁。下面就是说我的职业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你的职业那个时候是一个最稳固的一个工作职业，但是你要为神去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尼希米的意象。好，今天我在这个单章后面是我的大纲哈，意象的缘由，意象的过程，意象的形成。好，尼希米呢，我可以说是一个职场的宣教士，他在职场工作上是非常成功，对吧？他是在职场中非常成功嘛，他做的职位很高嘛，对不对？他待遇很高，我都好羡慕他啊！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而且要先尝一下酒，哎，可不可以？然后再递给国王，好棒啊！好，但是呢，神却呼召他怎么样？回到耶路撒冷，建立教会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已经荒凉到一个地步，荒凉到一个地步怎么样？祭司没有尽到责任，官长贵胄欺压老百姓，那欺压老百姓，老百姓就很贫穷嘛，受凌虐嘛，所以没有钱去奉献，所以整个圣殿在是很荒凉的，很贫穷，非常贫穷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呢，就是神呢来这个呼召尼希米来完成神的使命，而且尼希米是主动来问耶路撒冷的事情，他是非常非常的关心。那城墙是什么意思哈？城墙是有一个防卫和军事哈，军事的一个功用，有保护的功能啊。那么尼希米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有一个很不满足的一个感觉，他有前瞻性的思考跟计划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意象哈。意象的 definition， 意象的力量哈。那有这本书呢，叫做 Fusion Leadership， 啊 ，Deft 跟 Legend 这个两个作者，我给他翻译成中文哈。这意象力量是什么哈？意象是有能力的，因为它可以直接的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在潜意识中呢，会影响我们的思维。能够参与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追求梦想而实现了更高的目标。那意象会绕过我们理性的思维，会绕过我们的这个左脑逻辑思维，并且会激发我们的潜力。好，我们就看一下尼希米，事实上他就是有意象的产生，然后有很多的潜力哈。这本书也很棒，这个叫做这个是 George Barna 写的 Without Vision the People Perish， 没有意象民就灭亡哈。他就讲意象与领袖，教会事工的意象是什么呢？他是说神拣选他的仆人，给予他未来的意象，并且让他真正的去认识神，认识自我，认识环境。这句话可以用在尼希米记，当神呢去拣选他的仆人的时候，拣选可能就是你普通的老百姓，普通的基督徒，要完成神的大使命。神来拣选你们的时候呢，给予你们未来的意象，并且让你真正的去认识神，还有就是认识自己，认识环境。这个是意象与领袖。那尼希米意象的这个缘由是什么呢？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哈，当他听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？哭泣，他就哭泣。好，刚刚也有这个姐妹说，我如果是真的是看到新闻，看到一个很大的灾难，她也会哭泣。好，那我再问，如果你哭泣的话，你会采取行动吗？你会说，哎，我要去四川去宣教吗？OK， 你不但会哭泣，你还会有一个动作出来。好，当他情绪被激怒、激动的时候呢，哭泣的时候，他的独立思想的内容是什么？他独立思想的内容呢，有包括神的属性，刚刚他的那个祷告内容哈，他看到神的伟大、神的话语、摩西律法书、他的职位、他的弟兄姐妹，你在世界上的工作不是你自己挣来的，是神给你预定的。 OK， 小王他的职位，贝鲁之地的资源，波斯王国的资源，那个是很丰富，还有耶路撒冷的光景，这些东西成为尼希米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内容。那还有尼希米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。尼希米第一章是祷告开始，最后一章是祷告，中间都是在祷告。当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十二月，他就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，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祷告。那尼希米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，他不但是带领百姓重建城墙，而且他也重建什么百姓的灵命。好，独立思考呢？好，我现在操练独立思考。独立思考是培养想象力，并且帮助你哈厘清啊思路的方法，可以提升你自己怎么样构思的能力，解决难题，并且学会呢复杂的沟通能力。那影响的这个独立思考的影响思维包括什么呢？宏观性，他看得很远；直觉性，他直觉应该要怎么做；还有一个整体性，好，还有旁通性，要触类旁通。因为你看他的思考内容是这么多，你要把这么多的一些 information 要触类旁通，还有预见性，他可以看到更远。 所以独立思考主要是根据于我们的自信，一种确实掌握自己的理念与感受，勇于挑战群体观点的能力和聪明，跟 IQ 没有这个太大关联，不一定 IQ 高的人这个会独立思考，不一定哈。但是尽管如此呢，人们通常需要练习才能顺畅的独立思考。那个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哈，怎么去操练这个独立思考哈。独立思考呢，独立思考事实上可以从这个带领查经开始哈。我大概第三年就开始带查经了。然后那时候开始带查经呢，都是这个照着参考书嘛。后来我们牧师说，哎，你不要用参考书，自己写大纲。所以后来我在带查经的时候，我就自己操练写大纲哈。所以我越写越顺。那你怎么样把一章的这个要查第一章的时候呢，这个看完之后，你可以用一个大纲，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，然后用5分钟到10分钟解释清楚，这就是独立思考，这就是独立思考。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来挑战大家，8月份这个上尼希米记3次嘛哈。那各位现在就可以回去看13章，我今天会把第一第二章讲得很清楚，然后你们回去看的时候呢，下次在讨论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尼希米记的里面的一些内容抓出来，用一页纸，用一张图说明白，这就是操练你的独立思想。好，操练你的独立思想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尼希米视察耶路撒冷的城墙哈。事实上他到了这个地方呢，这边就是耶路撒冷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去过耶路撒冷哈。他就从这个古门这地方绕了一圈，到这地方就走不过去了，就在这地方绕哈。然后他到了之后呢，他就去观察。好，他就去观察。然后这一章呢，就是他在苏珊城，所以从苏珊城呢，返回到耶路撒冷大概4个月的时间，好，4个月的时间。好，那我在下面就在讲尼希米意象的过程。这个图片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今天的图片都是我自己想的。所以当我在这个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就跟神祷告，然后真的是这个是我早上睡完觉的时候，哎，神就给我这个 picture 哈。OK， 尼希米记的这个意象的过程，当被掳之地他是做酒政，然后到了归回祖国的时候，他是做省长，做省长哈，大概12年之久。然后他这个整个意象的过程呢，他听到问题的时候，就激动尼希米的情绪，然后就开始禁食祷告，就是刚刚那一篇禁食祷告，最关键的那个禁食祷告。然后在这个禁食祷告完之后呢，有个关键时刻。Defining moment， 很多问题的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寻找一个关键时刻。你关键时刻你抓得准的时候，你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事情就是神预定的要完成的。在关键的时候怎么样？因为他的职位很优势，他做王的酒政，哇，熬了4个月。这4个月的时间他在干嘛？在祷告。这4个月的时间他在干嘛？他在计划，很周详的计划，我要怎么做。弟兄姐妹，我刚刚讲了哈，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，他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？从来没有去过。你在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的情况之下，你的资讯从哪里来？都是听来的。但是当你听到资讯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规划整理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是怎么样？资讯太多了嘛，你 Google search 一下，然后你资讯太多等于是怎么样？没资讯。弟兄姐妹，资讯太多的时候就等于是你没资讯。为什么？你不会独立思考归纳整理，你觉得所有的资讯都是对的。我跟你讲，很多网络的资料有些都是错的，你可以分辨。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世代更辛苦。尼希米只要花4个时间把那个所有的问题都厘清了，我们现在不知道要花1年的时间哦，才把事情厘清，因为太多资讯，你要去这个资讯对不对？那个资讯对不对？这个可不可以行得通？太复杂了。但是呢，太复杂的情况之下，神会给我们 OK 智慧。在这4个月的时间怎么样？尼希米把所有的资讯怎么样接收进来之后，他开始规划。他没有去过耶路撒冷，但是他就听大家说开始规划。很细腻的规划之后呢，关键时刻到了， 勇敢的心，他 OK 那天呢，他就去告诉国王。他怎么样？所以记不记得第一篇的那个祷告，求神让我在王的面前亨通，就是为了这个时刻，就是为了这个时刻。他的祷告就是为了第二章，王的信任，王的关心，他就敢说了。我们看一下第二章，他就敢说了。你知道他在说的时候怎么样？他心里害怕，于是我甚惧怕。我对王说：“愿王万岁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。”哎，他没有讲耶路撒冷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？他为什么没有讲耶路撒冷？因为亚达薛西王曾经下令过，禁止他们建造。所以亚达薛西王曾经下令禁止建造，所以他不敢讲。所以他是怎么样？他是周详的计划，我要怎么去跟王讲？所以他说：“哦，我的列祖哈在的那个地方。”然后呢，结果很勇敢哈，结果王怎么说？圣经有一句话，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当他跟王讲的时候呢，哟，王就问我说，你要求什么？请问一下弟兄姐妹，当你如果你的职位很高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人在基恩上班，基恩的老板叫 Mary Barra， 对不对？基恩的 CEO 是 Mary Barra。 如果你一年你有跟你的那个老板见面一次的时候，你要跟他汇报五分钟，你敢跟他讲什么？我们的都很害怕。哇，一个大老板 Mary Barra， 他是唯一的这个GM 女的 CEO， 你要跟她去这个汇报五分钟，你敢讲什么？你敢像尼西米一样吗？你敢跟尼西米说：“哎 ，Mary， 大老板，在 Austin 呢，我在一个磐石教会，我们需要盖一个这个建堂，可能需要木料，可能要有100万，你愿意吗？”投资这100万给我们教会吗？你敢说吗？可能不敢讲哈，可能不敢讲哈。哎，跟你的职业完全没有关系哦。尼西米在跟王要的时候，跟他的酒政的职业完全没有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你跟你老板五分钟的时间，你敢讲你心里需要，你敢讲神要你说的话吗？可能不敢讲。这就是他的独立思考的一个模式。当他去跟王要的时候呢，王说：“哎，你要什么？”王跟他说：“哎，你要什么？”哎，当你跟你的那个基恩的老板 Mary Barra 说：“哦，你们教会现在要建堂，哎，那你要什么呢？你敢要吗？”尼西米他要了三样东西。当王说 ：“OK， 你要什么？”他要三样东西：你让我放假，然后到耶路撒冷；你能够让我那个有一个通行证。有一个 Visa， 通行无阻，还不打紧哦。当老板放我假，这个回去帮忙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高兴了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哎，国王，你能不能再给我所有的木料？你敢要吗？”我们那个耶路撒冷，我不知道去过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没有木头啊，只有石头。但是你那个建那个城墙跟那个门的时候需要木料。国王，你能不能给我足够的木材让我带回去？他要了这三样东西，这三样东西不是普通的东西。好，我待会再讲他要这三样东西为什么。好，为什么要他要叫这三样东西？一个通行证，一个供应木材，还有护送尼西米，有军人护送他，因为在周围的那些敌人他们就是看不惯，不准任何人来建造耶路撒冷，所以他要这三样东西。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，就开始建造城墙，然后建造城墙完之后才开始建造百姓。好，这是尼西米意象的形成哈，这个也是我画的一个模式哈，想出来的。当尼西米他是祷告的人，他是一个很操练敬虔的人，他就是很喜欢祷告，祷告当中开始有意象。有意象是你对这个事工怎么样有热情，有 passion， 而且那个热情是叫你非做不可的热情。 当你做的时候呢，好，这个地方能力是你自己要去操练，你自己要去学习的，人家不能够来这个来帮助你，要去学习。他了解波斯的文化，他有一个计划改变的能力，他是一个很有效的沟通技能，他是危机处理的能力，他非常强，他很有效的时间管理。然后呢，之后呢，他的能力装备好之后呢，然后同心合一哈。然后我们第二章17到18节，弟兄姐妹，一个空降部队，他对耶路撒冷完全不熟，对这些长官贵胄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之下，请问一下，他空降部队到了耶路撒冷，谁会听他的话？老百姓会听他的话吗？很难呐。但是为什么大家要同心合一哈？我们看一下第二章17、18节哈，17、18节在这地方哈，就是说他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就自己在外面绕了一圈哈，去视察一下。然后呢，17节以后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对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老百姓说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的人全部都看见了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弟兄姐妹，一个空降部队来，然后跟所有的这些员工弟兄姐妹来讲，来吧，我们一起来建造，你会吗？你会跟着他？好啊，我们一起去啊。可是我又不认识你，你来这个来做我们的这个主管，我对你一点都不熟哎，我凭什么要来 follow 你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些老百姓为什么心服口服的要来顺服尼希米，就是中间这一段话，18节。好，尼希米就说，我告诉他们呐，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且王对我所说的话，哈，这就是他的见证。我的神啊，怎么施恩的手来？哎呀，我那时候到那个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他怎么样勇敢的心去见王，他怎么去向王要了三件东西，神耶和华神怎么样恩待我，我告诉所有的老百姓，结果老百姓听了之后，哇哦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怎么样，奋勇做三工。当一个 leader 是空降部队的时候，怎么样去说服会众来一起跟他做呢？讲神的见证，讲神怎么在你身上施恩保守，这些神迹奇事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他向那个波斯王要了三件东西，一个通行证的visa 护照，再来军兵护送他，再来就是木料。然后耶路撒冷居民说，哇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波斯王给你的一个诏书，准许你来建造。弟兄姐妹，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时候是怎么样，他们为什么停止建？因为波斯王下令不准他们建，怕他们怎么样，自立为王。哎，现在是波斯王给你一个诏书，你可以回去，你可以建造。哇，老百姓说，哇，波斯王给你这个诏书允许你，这就是尼希米他有智慧的地方，同心合一，然后能够在52天完成的使命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所有教会的人不跟你同心合一的时候，你可能52年都没办法做成。当全教会一起同心合一，因为你这个是有意向的 leader 的时候，全部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的时候，你知道几天就可以完成了。尼希米他还有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不打退堂鼓。有很多人呢，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样，他的那个任期没有到期的时候，哦，他就打退堂鼓了，他没办法做下去了。当这些敌人来在怒骂他的时候，甚至于内忧外患啊，甚至于自己人啊，犹大本身的自己人啊，一些乌合之众来骚扰尼希米，让尼希米害怕。而且尼希米他有洞察力，他常常祷告。这些人呢，他就说，哦，这些人是被那些敌人收买的， 他怎么样在敌人在怒骂他，要这个让他害怕的时候，他都可以对付得了。他都可以对付得了。他对付的方法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，所以他的意象可以形成。好，很奇妙的是怎么样哈？回归的祭司哈，你们下次可以再回归祭司有4289个人，然后呢，全部会众的人大概有42360个人，很奇妙哦。你可以那个可以在以后你们主日学可以，每十个人就有一个祭司，哎，他怎么样？有小组运作哎，小组运作不是现在开始，在尼希米就，你去看一下哈，回归的祭司人数写得清清楚楚，4289个人，全会众42360个人，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是祭司，因此圣殿的敬拜活动能够顺利的怎么样？迅速的恢复。这就是尼希米的策略，他的管理策略。所以尼希米他是一个经得起神试验的人，尼希米是以神为念的人，尼希米是一个与罪不妥协的人，他不容让那些贵胄跟官长的罪，这些贵胄跟官长的罪他们在怎么样欺压老百姓，他当场责备。他甚至于怎么样还那个祭司也做错一件事情，他也责备。所以呢，诗篇51:4有讲，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。那这些老百姓为什么觉得尼希米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的 leader？ 因为他以身作则，他在耶路撒冷12年做省长，他没有拿俸禄，他完全免费义务的，他是可以拿省长的俸禄，他没有拿俸禄，而且他还倒贴，他还是帮助这些贫穷人。所以这些老百姓很佩服他，你是一个好长官，他帮老百姓解决问题。所以他在仇敌内外仇敌哈，不是外面的仇敌，里面也有仇敌哈，没有惧怕跟退缩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。他也是刻苦耐劳的人，他是一个亲自做工的人，他是富有这个智慧才干毅力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尼希米他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带出这个领导力呢？他有眼力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么多的一些事情帮助他一个独立思考，有独立思考的人才有怎么样意向，才有意向。他有魅力，他是得到众人的尊敬，他是空降部队，但是他的行为举止是受人尊敬的，没话讲。 OK，他是有魄力，他敢于责备，他去责备什么官长贵胄，然后不畏艰难。还有他把那个整个整个那个耶路撒冷圣殿呢，他先建好城墙之后呢，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怎么样把制度建立好。制度建立好之后呢，弟兄姐妹开始赞美敬拜的时候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奉献就多了，奉献就多了。本来是都没有奉献，为什么？大家都穷嘛。然后祭司也不好好做工，贵胄官长在欺压老百姓，欺压老百姓很穷很穷，所以耶路撒冷被人凌辱。但是尼希米花了52天把城墙整个围起来建好，城门建好，敌人攻不进来的时候，在这时候他开始建立制度，把这个会幕的一些敬拜的规程，借着10人一个小组，有4000多个祭司，把整个民众42000多教他们如何的祭祀，如何赞美敬拜，如何读神的话啊。以后你们可以再看。然后那个城墙完了之后呢，认罪悔改，然后读神的话，然后制度整个都建立起来，有动力，一起动力，动手建造，有得力，他有基督的品格。尼希米结合神赐的恩赐、个性、职场的经验，在神国度中找到定位，勇敢地活出自己的命定。好，最后呢，我讲活出有意向的人生啊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这是以弗所书2:10。那工作呢，是一个作品，神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塑造我们成为神的作品。信徒活出了命定，就是神的艺术精品。行善呢，就是做神要你做的事。神用这么多力量把我们塑造，神的雕刻工 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，把我们放在现在的位置上。神有一个托付，就是要你去完成的，这就是神在你生命中的一个命定哈。那这个意义，作为一个基督徒呢，当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，你就认真的去做，你就会快乐。当弟兄姐妹在服侍教会的时候 ，OK， 如果是神呼召你的话，你会快乐的，啊，因为你的人生价值呢是神认可的，不是人认可，是神认可的。命定是神把一个很特别的牵挂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有些事情啊，别人听完了就算了，但是你听完了就不能算，你就是过不去。我相信神呢，曾经把一些关心放在你心里，不去做你关心的事，你的心就不安，这就是你的命定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今天的结论。请问一下，我一开始问大家，是这个教会影响职场呢，还是职场影响教会？从尼希米记来看的话呢，应该是职场来影响教会。我们现在好不好，每一个人开口来祷告，有声无声的祷告两件事情，求神洁净我们所有的罪，为你自己来认罪悔改，也求神能够介入到你的家庭、你的职场和教会，并且帮助你活出神的荣美。好吧，我们每个人开口祷告，我最后做结束祷告。好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主你自己纪念你这些话语，求主帮助我们来一起建造这个城墙。孩子在这地方向你求，帮助磐石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城墙，堵住那破口，不让仇敌有任何介入到磐石教会。主，因为磐石教会是属于你的。主耶稣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，神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谢谢主，你为我们的罪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宝血是有功效。主，凡是真的是有伤心、有哀痛、有疾病、有痛苦，求主你来做拯救，你来做医治，你来做释放的工作。孩子来恳切的来向你求，主把我们教会的城墙先建立起来，主把城门修补好，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知道主你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，为教会的长老所有的leadership 来感谢主，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同心合一的心，一起的往前走。主，看到神你已经做了那美好的工作，孩子也向你求，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使命。主，尼希米带领整个弟兄姐妹来建立城墙，52天就完成。主，孩子也向你要，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能够完成建造教会的工作，帮助磐石教会所有的 leader 都有神你那美好的智慧、才能、魄力、勇力，一起来建造神的国度。谢谢主，孩子这样祈求祷告感谢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